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的 MVA 课程。我是来自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开发体验和合作事业部的杨涛。
我是丁玉恒。
那么今天很高兴能和我的同事玉恒一起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Windows 实际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feature， 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是 Cortana， 我们的小娜哈。所以在今天的课程里边，我们会首先啊，通过一些演示哈，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Cortana 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功能。那么当然我想今天真正的这个重头戏在后半部分啊，就是我们会请玉恒和大家一起哈，来看当我们的一个应用需要用到 Cortana 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开发啊，通过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办法，我们可以把 Cortana 这样子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功能，非常便利的一些功能集成到我们的应用里边，让我们的应用变得更加的出色啊。所以我们会分这两部分来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Windows 时尚的这个小娜哈，或者 Cortana 这个技术啊。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在 Windows 时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就叫做more personal computing， 就是更加人性化或者更加个性化的计算，这是 Win 时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initiative 啊。那么在这个重要的 initiative 里边，我们主要想解决是说啊，过去我们的人机交互主要是通过键盘和鼠标来完成啊，那么在新的时代里边，我们希望更多的用人更自然的这种方式啊，去跟电脑去打交道啊。那么当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语音这个部分，怎么样子像我们说话一样，能够让计算机能够理解我们的语言，能够理解我们自然的这种语言，其实是啊整个 Win 10或者 Cortana 啊想要去解决的一部分问题。好，那么另外一部分我想啊 Cortana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音识别的这样子一个技术啊。那么我们其实把 Cortana 在某种程度上定位做个人的一个助理啊，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 Cortana， 你给 Cortana 一定你自己的这种信息， Cortana 会变得非常非常了解你，他知道你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行为，他知道从哪些渠道可以去拿到你的这样子一些信息，这样子他可以更智能的为你服务，而不需要你更多的去不断的去输入输出的这样子一些动作在里边哈。所以Cortana 在整个 Win 10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部分啊，是我们这个 More Personal Computing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的这样子一个部分哈。好，那么我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演示啊，我们来看一看啊 Cortana 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功能哈。好，那么大家看到我这个是一个 Win 10的一个电脑哈。那么最早的 Cortana 当然是在Windows 8.1 的或者 Windows Phone 的这个手机上啊。那么在 Windows 10里边，我们所有的操作系统不管是手机还是平板啊，都是同一个内核。那么同样在里边的这个 Cortana 也是同样的一个 Cortana 哈。那么如果你登录到微软的账号里边，那么其实你在这些不同的这个账号不同的这个设备上的输出和输入和交互其实都会同步到不同的这个设备上的那么我们以这个电脑为例哈，那么我们来演示几个 Cortana 最基本的这个功能那么首先当然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更自然的这个人机交互，你可以像我们人类平时交流这样子跟电脑交互，你可以这么问他，明天需不需要带伞？
明天的天气事情我觉得不用了。
所以你可以像我们人类这种很正常的这种交流，不需要问他明天天气明天温度，而是问他明天带不带伞这样子的问题那么他可以了解你的意图，其实你是想了解明天会不会下雨，或者进一步了解明天的天气是怎么样子，这样子给你一个正确的一个答复好，那么当我刚才提到过 Cortana 在很大程度上会变成我们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中心哈，大家会看到我们在这里哈，那么因为现在快接近下班时间了，我们录制的时间哈，他知道我快回家了那告诉我现在回家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交通很通畅哈，那么把这个附近的这个路线和这个交通的状况体现出来，那么我一整天的日程会排在这里，那么如果我的日程有一些冲突 啊，或者是明天的时候，比如说明天一早有会，他也会在这里提醒我明天是不是要更早的这个出发啊。
嗯，对
啊，
这个非常有用。
对，那么那么他会告诉我现在的天气，因为他知道我的地方啊。那么可能我挺喜欢听笑话哈、啊，有一些笑话也展现在这里，可以告诉我附近的这个餐馆等等这样子一些信息哈、啊。你订阅的新闻，你观众的这个股票，啊，那么。那么大家会看到我这里有一个快件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双十二我太太买的什么东西快寄到了啊。那么他其实会看你的邮件，会看你的这个短信哈。那么从里边去提取这个快件的这个号码，那么他一旦发现是一条快件的短信，他会帮你自动的去追踪这个快件的这个路途啊。那么他会知道北京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限行哈、啊，包括这个前段时间因为雾霾，那么修那个整个单双号限行，他这里也可以非常及时的来提示你哈、啊，等等等等哈、啊，包括我最新的这个电视剧哈、啊，在追的这个电视剧啊，他可以告诉我乐视上现在已经更新到多少集了，我是不是可以看包括演出的这样子一些票啊？所以这个里边啊，当信息很多，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你都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这个设置来增加来筛减哈、啊。那我想在这个里边一个目标是很明确，我们希望Cortana 通过 Cortana Windows 10可以更了解你，可以帮你更智能的去提供一些信息，而不像过去你非常啊需要非常多的这个输入以后才能获得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当然最重要的我想还是语音这一块，我们希望在很多场景里边啊可以通过语音的这个交互来取代过去键盘和鼠标的这样子一个交互啊，尤其在手机或者在平板的这样子一些场景里边啊。啊，那么当然所有的这个啊 Windows 的这些功能它都可以去操作，你打开飞行模式调整一些设置它都可以去做，那么你也可以让它去设置各式各样的提醒啊，这个提醒可能有基于时间的啊，传统的基于时间的，以及传统的基于这个啊，基于这个某一个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提醒。那么我觉得最有用的当然是基于位置的提醒，或者基于某一个特殊位置的提醒哈，你可以跟他说下次路过银行的时候提醒我去取钱。
当你到银行的时候提醒你，最近的一个是在北京市望京园 B25区1号楼上的中国银行24小时自助银行望京园支行，是这样吗？
任何银行。
好的，当你到任何银行的时候，我可以提醒你去取钱。
那么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提醒，尤其当你在 PC 上设置，然后那么当你拿着手机去到任何一个银行的这个附近的时候啊，它定位到你在银行附近的时候，这个提醒就会推送给你，就会提醒你去啊取钱哈，这样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事情。好，那么刚才讲过 Cortana 是横跨不同的设备的啊，那么这种横跨不同设备不单是说在这些不同的设备上我们有相同的 Cortana， 有相同的这个信息，那么其实在 Windows 10最新的这个版本里边，我们也可以通过 Cortana 来完成电脑和这个手机的一个交互哈。比如说我可以跟他说发短信给丁玉恒，告诉他明天早晨8点到公司开会。
没问题，发短信给丁玉恒说明天早晨8点到公司开会。发送、添加还是重试？
发送。
明白，我会通过本机发送该
信息。所以大家会看到哈，那么我可以在我的 PC 上、我的电脑上来命令说小娜帮我发一条信息，那么这个信息通过 Cortana 的机制会同步到我的手机上，再通过我的手机发送短信的这个机制发送出去啊，所以 Cortana 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我们来完成这种不同设备之间的协同工作。那么同时倒过来，当你的手机有短信有这个未接来电的时候，你的 PC 上的这个通知中心上也会显示你有未接的来电哈，你也可以去啊做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处理，包括是简单的这个回复哈 啊。那么当我觉得Cortana 和其他的这个语音助手的最大的一个不同是说，那么在 Win10 的这个平台上啊，那么我们所有 Cortana 的 API 是开放给第三方应用的。 也就是说你第三方开发一个应用的话，你可以很好的用到 Cortana 这样子的技术。那么一方面通过 Cortana 作为你这个程序的入口啊，让用户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跟你的命令去能跟你的应用去交互。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哈，我们叫做后台的这种方式，那么你可以直接把应用集成在你的这个 Cortana 的这个画布上边啊，这样子可以通过这个可以通过你的语音的命令哈，那么在这个画布的这个范畴里边就能够拿到你的作品的你的这个应用反馈给这个 Cortana 的 Windows 的这些信息。那么用户不需要打开你的应用就可以第一手的拿到这个信息哈。那么我想通过两个第三方的应用我们来试一下，我们首先通过翼龙来看我们怎么样子通过翼龙可以很快的去订到北京的酒店哈。翼龙，我想订北京的酒店。
好吧，正在显示北京的酒店。
那么大家看到我通过这样子一个命令哈，不单是把翼龙这个应用打开了，而且直接他进去就去搜索北京的这个酒店啊，所以这样子你可以以非常方便的跳过操作啊，让应用直接到你想要去查到你想要的这个信息哈。我们管这种方式叫做前台集成，也就是说 Cortana 通过 Cortana 去识别这个语音，那么通过对语音命令的分解把这个命令啊传给要想要打开的这个应用哈，我们叫前台的这种方式。那还有一种叫后台的方式，我们也演示一下哈。大麦，搜索周杰伦有什么演唱会？
正在为您查找，请稍后。大麦帮您找到。
大家看到
有这些演唱会。
大家看到哈，这回啊，大麦并没有打开这个应用。而是在 Cortana 自己的这个我们叫画布或者叫 Canvas 里边把这个查到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信息展现出来啊。那么这样子用户的体验会更直接，如果是一些很快捷很简短的信息的话，其实在这里就可以完成跟你应用的这个交互啊，这样子可以更方便的去啊获取啊一些相应的一些信息哈。那么所以通过啊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哈，那么其实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这个 Cortana 在 Windows 上的这样子一个功能。那么其中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Cortana 给开发者带来的这样子一个机会啊，那么通过语音的交互可以让你的应用变得更有特色，可以让你的应用通过更自然的人机方式跟用户去交互啊，提升你用户使用的这个频率啊，那么同时也给用户的这个生产力或者说用户的这个效率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哈。啊，那么所以作为一个铺垫哈，简单的跟大家去介绍了 Cortana， 介绍了 Cortana 的两种跟第三方应用的两种集成的这种方式。那接下来我想请我的这个同事玉恒哈，具体的跟大家去说一说，那么这两种不同的集成方式，如果从开发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子来开发这种具有 Cortana 功能的应用？玉恒，
哎，好的，那谢谢杨老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三方的开发者如何通过我们的这个代码把我们的 Cortana 集成到我们的这个三方应用中。好，那刚才杨老师也给大家这个展示了这个我们的前台集成后台集成的两种模式。首先第一种是这个前台集成呢是把我们的这个通过 Cortana 打开我们的应用，并且成功的导航到用户想要的这个操作界面上，这个对于我们的用户体验是一个巨大提升。那第二种方式呢是我们的这个后台集成，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通过我们的小娜的画布来给大家展示我们这个用户想要的一些信息，非常便捷也非常快的一种模式。那首先第一部分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通过我们的这个前台的方式来把我们的这个小娜集成到我们的这个应用中。好，那首先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的 demo， 是我们开发的一个这个关于旅行的一个示例的程序。那首先同样我是打开我的小娜，奇幻旅行显示我去伦敦的旅行。
好的，显示伦敦之行。
那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通过这个前台的方式 把这个我们写的这个设计代码打开，并且成功导航到了我们这个去伦敦的这样一个界面。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前台集成的很好的一个示例。那这个是如何完成的呢？在我们的这个后台，首先我们需要定义这么一个语音命令文件，我们称作 VCD 文件。定义好之后，我们把这个语音命令文件注册到我们的这个小娜的这个系统中。那在当用户讲出这个我们所定义好这个语音命令文件的时候，这个小娜就会自动识别，并且帮我们导航到我们的这个应用软件。同时，我们的应用会得到小娜经过这个语音识别之后的这些文字信息，并且通过我们的文字信息，然后给用户提供相应的界面，这样就成功的导航到了我们这个去伦敦，刚才我们这个去伦敦这样一个界面。
所以我理解一下，就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从开发的角度来说，对不起，从开发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说这个语音命令的一个定义，
嗯，对
啊，以及当你的程序接受到小娜传递你的信息以后，怎么样子去做相应的这个处理，对吧？其他的过程基本上 Cortana 或者微软后台的这些服务都可以帮你来做，用户开发者不需要太多的介入这样子的过程。
嗯，对，杨老师讲的非常好哈，就是我们这个 Cortana 已经帮我们的三方开发者已经完成了这个整个后台的 API 的一个开发，所以大家只需要我们进行很小的一部分的代码的书写，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Cortana 集成到自己的应用中。好，那我们这个前台命令它有什么特点哈？那首先是可以我们的小娜是可以识别大家定义好的这些语音命令，并且我们可以把语音命令注册到我们的这个小娜的这个系统中。那第二点呢，是我们的 Cortana 可以调用我们的应用来完成用户想要的操作，就是当我们注册过之后，用户想要我们的应用完成某些操作的时候，我们的 Cortana 能够自动识别，并且打开我们的应用来完成这些操作。那最后一点呢，是 Cortana 支持我们这种两种这个通用应用，第一种是这个基于这个 C Sharp 跟 XAML 的这个通用应用，那第二种就是说我们这个基于 JavaScript 的这样一些应用的开发。好，那前台集成具体是哪三个步骤呢？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这个刚才讲过的这个语音命令文件，我们称之为 VCD 文件。那第二种呢，是第二步呢，我们是需要在应用第一次启动时把这个 VCD 文件注册到了这个小娜的系统中。那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一步，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逻辑代码中写一部分这个关于如何处理语音命令的这样一份部分代码。好，那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一部分哈，创建我们这个 voice command definition 文件，就是说我们这个语音命令定的文件。那如何创建我们的这个命令文件，我们首先给大家打开一个我们的这个已经创建好的一个实例，我们刚才所演示的这个 The Venture Works， 就我们刚才的这个奇幻旅行这样一个工程文件。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是目前已经定义好的一个VCD 文件，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这个点 XML 后缀的一个文件。那需要我们在其中定义一部分这样一些标签，把它变成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文件。那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定义一个这个 Voice Commands 这样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定义好之后，声明我们这个文件是一个这个语音命令文件。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在这个commands 底下，我们有 command set。那这个 command set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针对不同语言进行开发的这个语音命令集。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有针对不同语言进行开发的语音命令集。那这里我们会以这个中文为例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我们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命令集？
那目前这个是有15个国家的语言，大家如果想把这个程序做得更国际化，大家可以针对不同的语言进行相应的开发，这个都是可以识别的。好，那首先我们这个 command set 里面定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language 的一个声明，说明我们这个是个中文。那每个语音命令集它应该有相应的这个名称。第一个是这个我们写的这个是 command set 中国中文。好，那定义好我们这 command set 的一些属性之后，我们需要在底下添加一个这个 command prefix 这样一个标签。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在给小娜注册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语音命令文件的时候，让小娜能够识别我们的这个 是使用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就是说我们这个云命的一个前缀 prefix， 这个
就是我们在小娜这里的代号。
嗯，
比如说我如果这个命这个地方我定义为奇幻旅行，那么我通过小娜要召唤这个应用或者找这个应用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说奇幻旅行帮我做什么什么。
对，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提前要讲我们的语音命令之前，提前要讲出奇幻旅行这四个字。好，那定义好这个 prefix 之后，那我们有需要定一个 example。那这个是干嘛用的呢？这个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用户知道如何使用我们这款软件。好，那定义好这个这两步之后，我们可以定义具体的这样一些命令。比如说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 command 叫做 show trip to destination， 就是显示去哪里的旅行这样一个语音命令文件。当然，这个语音命令文件，可以定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细节的一些标签。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个 example， 那这个和上面的一个 example 是一样的哈。这个就是给用户一个示例，提示用户该如何使用我们这个语音命令。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显示去哪里的旅行，那用户可以讲这句话，显示我去这个伦敦的旅行。那应用程序就会自动识别我们这个。意图用户的这个意图就会帮我们打开这个去伦敦这样一个页面。那定义好这个 example 之后，我们需要定义这个 listen for 标签。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整个 command 的核心，就是这个 listen for 标签。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个后面定义了一句显示，我去哪里的旅行。那这个去呢，是加了这个中括号。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去，这个我啊，这个我，对，这个我字是加了一个中括号。那这个我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用户是可以省去的，就是说这中括号中的内容是默认我们这个可有可无的。
就是说我可以跟小娜说显示去伦敦的旅行，或者显示我去伦敦的旅行。
对，就是
这个就根据个人的习惯，可以说我或者不说我都可以。
对对对，主要是这个就扩展了这个用户的这个使用习惯。好，那这个 destination 这里是加了一个大括号。那个这个大括号的意思是什么？这大括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 destination 其实是可以链接到其他地方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底下定义了这个伦敦、这个拉斯维加斯、墨尔本、北京等一些这个 destination 的一些数据。那这样的话，把我们这个句子中的这个 destination 就进行了这个扩展，不只是可以去伦敦，那我也可以去北京，可以去拉斯维加斯等等一些地方。好，那用户在说出我们这 listen for 中间的这个内容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小娜就会自动识别为使用了我们这个语音命令，然后通过一些逻辑的调用，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打开相应的界面。好，那第一个 listen for 标签定义完了哈，那我们可以看看这里还有一个 listen for 标签。那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listen for 可以定义多个句子，让多个句子指向同一个语音命令，就是根据这个用户不同的这个说话习惯。那可以看到这里多了一个属性叫做这个 require app name， 里面这个属性explicitly 这个 specific， 就是说我们这个必须要严格按照后面这个定义来说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跟上面不同的是，我们多了一个大括号，里面写的这个 built in app name。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其实把前面这个应用名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prefix 放到句中，让整个语音命令显得更加自然。比如说显示我这个奇幻旅行去哪里的我伦敦的这样一个旅行，那这样的话把这个我的应用名称就融合到了我这个语音命令当中，也就是说不用提前先讲一句奇幻旅行，然后再说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让我们的整个句子显得更加自然。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把自己的应用名称放在自己想要的位置，那这个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built-in app name 就这样去实现。那定义完我们这个 listen for 这两个标签之后哈，我们需要有一个 feedback。 那 feedback 什么意思呢？ feedback 就是说在用户讲完 listen for 标签中的内容的时候，小娜需要给用户有一个及时的反馈。比如说我们想要这个应用程序帮我们显示我们去哪里旅行，那显示那个这个 feedback 这个反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正在为您展示去哪里的旅行，表示小娜正在处理的一些这样一些事情。 好，那定义完这个 feedback 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 navigator 标签，就是说这个用户说完这个语音命令的时候，需要程序如何进行导航。那前台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进行一个定义，就直接 target 到 FOO 这样一个这个目的地，那这个前台集成就是算完成了。好，那这个前台语音命令文件定义呢，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文件中就是这样一部分展现。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PPT 中，好，大家刚才看过了哈。首先我们这个语音命令定义文件的时候，这个定义中需要有自己的这个listen for 的内容，那好，还有我们这个 feedback 这样一些反馈，那我们还需要一些这个 example 作为示例来给用户一个提示，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如何使用的。这个 example 在哪里呢？其实就在我们的这个小娜的这个问号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底下我们又会有很多这样一些示例的展示。那刚才我们的奇幻旅行就展示在这里，就是我们 example 那里面定义的这些内容。好，那定义好这个语音命令之后，我们在这个语音命令定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些这个规则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如果省略了这个前面的这个前缀，我们可以默认使用我们的这个应用名称作为我们的前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定义刚才那个 prefix 的话，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依然会认为是我们使用了这个应用名作为我们的前缀，用户说的时候依然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应用名加在前面的。当然如果对于大家的应用程序它的名字会比较长或者是难以发音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使用一些比较短或者是比较容易发音的一些词语来代替我们之前的这个应用名，这个就写在我们的这刚才所说的这个 prefix 标签里面。
那想对于说中文可能还需要再考虑一下南北方的这个差异哈。有一些词可能南方人发起来容易混淆，那么尽量去避免那样子的词或者用那样子的词来作为你的这个语音命令或者识别的标志。
对对对，好，在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的时候，其实就跟杨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灵活性哈，就把我们的这个应用名称可以插入我们句子中的任意位置，使得这个句子显得更加自然。比如说这个国外的一个这个 Facebook 这个例子就非常好，它把这个Facebook 很自然的就融入了它这个语音命令文件中。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示例里面，第二句话 What's up with Jonas on Facebook 这个例子中，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这个 Facebook 上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动态，那这个呢就非常人性化非常自然的一句话。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示例哈，把自己的这个应用名称柔合到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文件当中。那第二点我需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正式的语句来提高小娜的辨识率。比如下面这个例子哈， Get Jonas on Viber，就是说这个就是非常口语化非常简短的一些句子，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识别率的提升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使用我们底下这个正式的一个语音命令可能这个语音识别率会有一个会有一定的提升。那我们更建议是使用这些正式的语句来让我们的这个小娜更好的识别我们的应用程序。那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的 Cortana 它本身也会有一些功能，比如说打电话发短信，或是打开某些应用程序，或者查找文件。当然我们的应用程序也可能会使用到这些功能。当两者同时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可能会让小娜进行识别哈，是使用自己本来应该就有的这个功能，还是说使用我们的这个三方应用程序的我们自己的这个 APP 的这个功能。那这个时候为了避免这个冲突哈，我们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应用名放在句中的任意位置，而应把这个应用名放在句子最前端，让小娜能够识别是这个用户是
希望用第三方应用，
对对对，
打开这个
是希望用我们的这个三方应用来打开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哈。
同样，我觉得这个你刚才演示的 Cortana 里边那个问号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对
啊，开发者在开发你的应用，在决定你的语音命令的这个构成之前，先到这个问号的地方看看系统的命令是哪些，然后或者第三方已有的命令是哪些，这样子啊，通过一些选择性的这种语言的话，这样子可以避免跟系统这些命令的冲突。
嗯，对的，是这样。 那做完这个云命定义的之后哈，第二步呢，我们是把这个语音命令注册到我们的这个小NAS当中。那这个是怎么完成的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示意代码给大家演示。那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 APPDemo 底下的一个 CS 文件中。那在我们的这个 APPDemo 的 CS 文件中，我们有找到我们的这个 onLaunch 方法。在 onLaunch 方法中，我们需要调用我们这个云的 API 来把我刚才写好的这句话注册到系统中。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在我们的这个 track 开始方法中，这块就是我们这个注册的，其实核心也就是这两句话的定义。第一步是把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XML 文件这个文件转化成我们一个系统的 storage file 这样一个格式的一个对象哈。那第二步呢，是调我们这个 voice command definition manager， 然后把我们刚才转化好的这个 VCD storage file 注册到小NAS中。那这两句话写好之后，系统在第一次执行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这个 VCD 文件，就这个文件自动注册到我们的这个小NAS中。那这样小NAS在之后就可以自动识别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的定义。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在第一次启动时如何把我们的 VCD 文件注册到系统中哈。那同时需要就是开发者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其实 VCD 文件在我们后续的这个应用程序的逻辑中是可以及时的更改，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地址的这样一些信息，除了这个北京伦敦之外，比如说我们之后还想添加一些别的地方，但我们可以在这个数据中进行更改。那之后我们这个 VCD 文件也会有一个自动的更新。好，那完成第二步注册语音命令，我们需要到第三步，也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处理语音命令这一块哈。好，那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工程文件中给大家一个展示。还是同样在我们的这个 appdemo.cs 文件底下，我们需要写一个这个 onActivity 的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是在什么时候调用呢？这个方法就是在我们这个非正常启动应用程序的时候调用的，也就是说用户通过语音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搜索栏里就是手动的输入我们这个语音命令的时候，那这个方法就会被调用起来。所以在这里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文件启动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个 onActive 的这个方法。那这个在这个其中，我们可以把传回来的这个语音命令进行一个解析。当然第一步我们需要判断一下是不是通过语音命令，因为它也可能是这个手动输入的这种方式。那第一步我们通过这个判断是这个 voice command 这种类型的一个启动方式。那好，那在底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speech recognition， 就是这个语音识别的一些结果。那我们把这个结果传到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中，比如说我们刚才识别第一个是这个想要展示去哪里旅行这样一个语音命令，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点这个 destination 解析出来，然后navigate 就是这个导航到我们这个相应的界面，并且把这个地点这个信息传过去。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去伦敦这样一个界面就呈现在了用户面前。所以这整个就是一个从与用户的这个语音命令到这个程序展示给用户的这样一个界面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最后一步呢，就是说在应用程序中对相应的这个语音命令进行一个处理，并把关键词提取出来给这个用户一个相应的展示。好，那在最后一步大家给大家回顾一下，那就是重写我们这个 onActivity 的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中判断是不是通过 voice command 这种方式来启动的。那如果判断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语音识别的这样一个 result 这个结果，并且通过这个关键词的提取为用户导航到这个相应的界面，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这样一个交互。好，那刚才也说过哈，不仅仅支持我们这个 XAML 加 CS 的这样一种开发模式，也支持我们这个 Web 的应用的这
XML 加 JavaScript，
对对对，这样一些开发。那我们是其实这个步骤也是一样的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三步这个策略，然后把我们的这个Cortana集成到我们这个 Web 应用中。首先也是创建一个这个 VCD 文件， 那第二步是在我们的这个 HTML 这个页面上把我们车内的这个 OCD 文件注册到系统中。那最后一步呢是通过我们的 JS 文件来激活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
所以我想再补充一点哈， Web App 这个刚才谈到的除了 HTML 加 JavaScript 我们原生开发应用啊，其实当我们谈 Web 应用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直接把过去在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网站，用 HTML 加 JavaScript 写的一个网站，那么在 Windows 10里边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打包成一个应用商店的应用啊，那么发布出来。那么同时作为一个好处，打包成应用商店的 Win10 上的这个通用应用的一个好处的话，就是它可以用到像 Cortana 像通知这样子的更好的这种 Cortana 的功能。
对，这个可以把我们传统的这个 Web App 哈，增加我们的 Win10 上的这些新的 feature， 让我们的应用哈变得更加这个炫酷更加自然的这种一种方式。好，那其实这个 Web 的集成的过程哈，跟前面的是非常类似的。首先我们需要定义这样一个 OCD 文件，那在我们的这个 Manifest 中呢，我们把这个相应的 OCD 文件进行一个相应的声明。好，那在我们的这个 HTML 中，我们把这个我们定义好这个 OCD 文件注册到我们的这个小娜中。当用户讲出我们这个语音命令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云端的这个后台的识别，那把我们的这个识别的结果返回给小娜。最后一步呢，就是小娜打开我们的这个应用。当然，这部分是需要我们的一些动态代码 JS 文件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那刚才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APP demo.cs 文件里面的这个 Active 方法进行处理。那这块呢，可能是需要我们的 JS 文件进行处理。那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把相应的界面呈现给我们的用户。所以我们的 Web App 这些开发者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 Cortana， 让集成到我们的应用中。使我们的这个应用变得更加人性化，使用语音的方式进行交互。
对，所以这里我觉得两点，一点是说传统的这个 Web App 哈，那么我们的这个语音的命令其实是也可以放在云端的，对吧？就是跟你的这个整个如果我们选用这个我们叫这个纯的 hosted web app， 也就是说所有的代码都在云端的这种方式的话在网互联网上的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我的 VCD 文件也可以放在云端，我通过告诉这个package 这个 manifest 这个文件或者说相应的这个设置那么我的这个 VCD 在什么地方那么它可以去拿到相应的这个 VCD 的这个文件来做。那么另外一点，虽然可能看起来 JS 的这个表现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哈，但是其实它的处理的这个思路要去 handle 的这些事件，要去重新去写的这些方法，其实跟 C# 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用 JS 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的。那讲完这个前台集成方式，我们来到这最后一个这个我们叫称之为后台集成方式的这样一个集成模式。那大家刚才也其实也看到，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小娜的画布来给用户一个数据和界面的一个展示。好，那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奇幻旅行这个示例程序哈，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演示。奇幻旅行，我前往伦敦的旅行是什么时候？
正在查询前往伦敦的行程，这是你即将到来的旅行。
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语音命令，然后让这个程序自动把这个数据展现到这个画布中，就完成了这个应用程序与这个小娜的后台集成。好，那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其实也是特别简单的，就是跟我们前台集成的这个步骤也是类似的。那首先第一点是我们需要定义一个这个 OCD 文件，刚才也说过，就是我们这个叫做语音命令文件的这样一个XML 文件。好，那定义好之后注册到系统中，当用户讲出我们这个语音命令的时候，通过我们后端云端的识别，然后调回给小娜进行一个判断，最后打开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的后台，然后把从我们的云端获取一些数据，最后呈现给用户。那最后一步是显示在小娜的这个画布上，而不是说打开我们的应用程序。那这个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个后台与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集成。
所以我想这个这一页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地方跟前台集成的方式、
嗯、
啊，第一个是这个语音命令的这个处理是通过 APP service 的方式，
对对，
而不是应用的方式来处理，就是收到这 Cortana 的这命令以后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嗯、
所以程序本身并没有被 launch 起来，而是它的一个service 在帮我们做这个事情。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那么我们前台的方式收到这个命令以后，我们可能是在窗体，在这个程序某个页面或者某个窗体里边去展现这个数据啊。那么在后台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不需要程序本身的窗体啊，我们直接去生成一个 XAML， 通过这个 XAML 文件来告诉我的这个 Cortana Windows 10本身 Cortana 的这个画布该怎么样子来呈现我搜回来的这些信息或者我查询回来的这些信息。
非常对，杨老师讲的非常对。那这个我们是通过这个 AP Service 而不是刚才我们的这个点 CS 文件来处理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所以我们只是跑起了后台的这样一个Service 的这样一个线程。那第二点呢，是我们是用 Cortana 的这个画布和 Cortana 的这个声音来给用户展示我们这个反馈信息，而不是我们前台的这个通过整个应用程序打开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最后一点呢，是我们也是支持这种两种方式的这种应用开发。好，那我们就具体讲一下这个后台集成的这样一些步骤哈。大家如果记得前面的话，应该对这里的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也非常熟悉了。就第一步创建一个这个 VCD 文件，第二步注册 VCD 文件，那最后一步跟前面稍有不同，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 App Service 这么一个类来处理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步这个定义的时候跟前面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首先在我们的这个刚才看过这个 command 这样一个标签里面，我们在最后我们也需要定义一个这个 voice command service， 然后并且把它 target 指向一个这个定义好的 app service 这样一个类。那这个就是跟前面不同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就使这个小娜知道我们是使用这样一个后台集成的一个技术来完成用户想要的一个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命令其实是告诉小娜，当我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我并不是去打开一个程序，
对
吧？我是激活某个后台的服务。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标签的定义，就是说用户当用户集合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通过后台的一种方式来完成用户想要的一个操作。那第二步同样我们是需要把这个 VCD 文件注册到小娜中，让小娜对这个用这个语音命令在这个用户讲述的时候能有一个识别。那最后一步那我们是需要创建刚才我们反复在说的这个 APP Service 这样一个工程。那这个工程中呢，我们是需要继承 iBackground Task 这个接口中的这个 run 方法。实现完这个方法之后，这个方法里面其实就是要实现我们这个语音识别之后程序需要反馈给这个小娜画布的一些内容。那写完这个 APP Service 之后，我们需要在我们之前这个主文件工程中把我们的这个APP Service 这样一个类加到前面我们这个Manifest 这个文件中。那这个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究竟如何实现哈，那我们就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演示。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Adventure Works 就我们的这个奇幻旅行这个工程文件，我们新建了这样一个 APP Service 类。那关于这个类的新建其实也非常简单哈，我们只需要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然后新建一个。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组件中我们称之为这个运行时组件。那大家只要需要新建一个这个运行时组件哈，就是我们这个再打开我们的这个 Visual Studio Windows 通应用，那可以看到哈，那我们这个有一个叫做 Runtime Component。 那当然大家如果使用中文版的 Visual Studio 的话，这是显得这个这个运行时组件这么一个工程文件。那我们只要新建一个那就 OK 了。好，那定义好这个之后，我们刚才讲过哈，是需要写一个这个后台服务类。那这个类里面呢，是需要继承我们这个刚才说过的这个 App Background Task 这么一个接口，那实现里面的 run 方法。这个 run 方法中，我们是需要定义关于不同的这个语音命令，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比如说我们刚才显示是我们询问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娜，是显示我们这个去哪里旅行的这样一个时间。那这个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定义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展示，也是通过这里。然后调用我们的这个展示的方法。 那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定义多个这样一些语音命令，比如说取消，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后台进行来完成这样一些比较简单的操作。好，那这个定义完之后，那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原工程文件中的这个manifesto 文件中，把这个我们创建好这个 API service 这个服务添加进来。那在我们的其实在我们这个声明中可以直接添加一个我们这个 API service 类，只需要在这里哈点击这个 API service 类，然后进行添加，那我们就添加进来。那目前已经添加好了哈，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名称，那么就命名为这个 command service。 那底下需要一个这个入口点，那这两步定义好之后，那我们的这个语音命令文件就跟我们的这个前面的工程文件就结合起来了。那这个注意，这个入口点是必须指向我们这个 app service， 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工程文件才能够识别。好的，那经历过最后一个 app 创建之后，我 app service 这个类的创建之后，我们的前台应用程序也就跟这个 app service 结合起来了。刚才也有讲哈，在我们的这个 demo 文件中，我们是定义了这个target 指向我们的这个服务，那也就是说跟刚才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这里需要增加这么一条，那可以看到我们后两条这个语音命令的定义都是指向我们的后台，所以这两条应用这两个命令我在这个演示的时候都是通过小娜的画布打开的。那同样也是第二步，也是需要在我的这个 CS 文件底下把这刚才定义好这个 VCD 文件注册进去。那刚才已经注册过了，这里就不需要重复再写了。那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这个 APP Service 的这个创建。好，那整个一个过程也就是跟刚才一样是三步走，那最后一步是创建个 APP Service 并在我们的主文件中关联起来。好，那我们在这个后台其实能够展示非常丰富的一些信息，别看我们这个画不小，但是麻醉虽小五脏俱全哈。那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文字信息进行一个反馈，那可以通过小娜这个声音来给用户一个提示啊，大家定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声音跟这个文字信息分开进行一个定义。比如说定义这个文字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书面化的一些正式的一些语句。那定义我们这个语音命令的时候，这个声音进行反馈的时候，我们可以定义一些比较口语化的一些反馈。比如说这个英文中这个 which one do you want to cancel， 这个 wonder 就比较口语化，那大家可以进行分开的一些定义。好，那这个这些相应的模板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在我们的 API 中都可以查到哈。那最后如果是后台，如果大家觉得用户觉得没有完全展示出他们想要的一些信息的话，我们依然可以给他们一个链接，然后通过这个链接打开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进行一个展示哈。那刚才也讲过哈，我们这个应用这个画布上的这些详细的信息在我们的这个 API 中都有一个模板，那我们可以定义它这个语音的这个部分，也可以定义它文字显示这个部分，那可以定义不同的这样底下这个 list 中的一些内容。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反馈内容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就显得比较重要。这个每个 list 的 item 其实里面的那个内容都是可以进行非常详细的一些定义，那当然取决于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需要，如果是内容比较多，那可以再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些定义。好，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小娜与这个我们的应用程序进行集成的这种两种方式。那首先第一步是需要创建这么一个 VCD 文件，那前台后台都是需要创建一个 VCD 文件。那可能在后台的时候，我们这个需要加上这么一条，就是 target 指向我们这个 API service， 表明我们处理的时候是需要在 API service 中处理的。好，那定义好我们这个 VCD 文件之后，那第二步是需要在我们的这个app.demo.cs 文件中这个 on launch 方法中，把我们刚才定义好的 VCD 文件注册到小娜中，让小娜就是在用户讲出我们这个定义好这个语音命令的时候，能够识别我们讲出这个语音命令。好，那么这个注册的这个过程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第一次被启动的时候来完成的。那最后一步前台后台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哈，在我们的前台中，我们只需要在我们刚才同一个文件的这个onActive 方法中进行相应的一些逻辑处理。那在我们的后台集成中呢，我们可能是需要新建一个这 APP service 这样一个服务类，然后在其中的这个 run 方法中进行相应的处理。那前台后台呢，其实差别也主要在我们的第三点，这个处理方式的一个不同。
那想除了处理方式的不同哈，这两种前台和后台其实也针对不同的场景，可能前台需要的操作或者展现的信息会更多一些，操作可能会更复杂一些，而后台可能相对来说我们期望后台这种方式我们期望它展现的信息会少一些或者更直接一些。
对对对，是的。那我们的这个开发者也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一些疑问，什么时候应该用我们的这个前台，什么时候应该用后台，就像杨老师讲过的哈，那我们可以分不同的情况来灵活的选用前后台的这种集成方式。那尤其是这个我们这个交互比较复杂的时候，或者是信息量比较大的时候，当然我们是需要这个前台的方式来跟用户进行一个信息的展示和一个反馈。那当然我们可以完成了一个非常快速完成的一些操作，或者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应用请求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选用我们这个后台集成的方式，在想到这个画布上来对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请求进行一个相应的反馈。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显示我们去哪里旅行这样一个时间，其实这个信息上就是会比较小，就是只是需要展示这么一个时间就 OK，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后台集成的方式。还有我们这个取消操作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操作，那我们可以使用后台的这样一些方式啊。那所以大家在选用这个前后台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灵活的一个选择。那最后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应用集成到我们的这个小纳中，通过这个前台集成的方式，通过这个后台集成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个应用跟我们小纳进行结合。那其实我们除了小纳之外，我们这个整个 speech 这个语音识别的部分其实是还比较大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中随时添加我们这个语音命令，以及我们这个语音识别部分的语音输入，大家可以在这个输入框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语音输入，然后让完成这个用户与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些交互。那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底下给出的这些链接。那我们这个刚才奇幻旅行的这个设计代码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GitHub 上开源了，所以大家都可以随时的进行一个下载。那大家如果对这个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MSDN 上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询问。那我们这个都会有专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微软我们的同事在上面对大家有一个及时的一个回答。
所以你说的是 MSDN 的论坛对吧？
对， MSDN 的这样一个论坛。
对，大家可以去访问 MSDN， 通过MSDN 的首页找到论坛，在论坛上边向我们提问或者回答相应的这个问题。
嗯，对的。
那我想今天这一节课程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谢谢玉恒的这个分享。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能够帮助你在 Win10 上构建出非常出色非常特色的有小纳有 Cortana 功能的应用。谢谢大家。
嗯，谢谢大家。